靠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人间有那么多的苦难罪恶啊？然后这三个是最大的难题。之外的其他的可能说，比如说基督教这种文化前途怎么样啊？啊，中国的前途啊，基督教什么贡献啊？啊，这是小一点问题。还有气功啊，跟基督教是不是不能并融啊？啊，等等啊，是吧？大概都是这些问题的。所以我就先回答各种大问题，之后如果你在这大问题之外还有奇怪的问题的，那我就在财会上回答哈奇怪的问题，包括好像华人公司怎么了这些啊，也比较小一点的问题呢，我们都来处理一下。首先呢，有没有神的存在啊？那么我是说我的信仰啊，基本上的理性的根据可以有两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我们观察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里面是有神的可能性是大过无神的。第二个可能性呢啊，第二个大的难题呢啊，就是说跟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基督跟所有的神迹啊，在我的研究和观察里面也发现是耶稣是真的是神的机会远远大过他不是真的是神。所以基本上呢，我是先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那有关这个神存在的问题呢，如果我们的回答的方式会应该这样说吧，我们不能说是证明我们能够证明有上帝，因为如果能够证明的话，这个跟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东西啊。如果我们是通过人类的理性观测科学的实验等等东西所做的证明程序，上帝是不能放在实验室里面来证明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如果我们信有上帝的话，然后我们看现在科学所发现的种种的情况是跟我们上帝的信念是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是不矛盾的。我们基本上我们理性的方法所运用的理性的方法就是关键就是说一个信念特别有关形而上学的或者比较超越的信念，或者有关人生的方向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和我们发现的科学和知识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的。我们关键的理性的调查是这样调查一个信仰是可靠还是不可靠。那么我通过这个观点来说呢，就是有上帝的宇宙观跟无上帝宇宙观比较的话，那么无上帝的宇宙观的关键来自18世纪实际上人类大部分时间都相信有上帝的，大部分时间的科学家也是信有上帝的，然后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慢慢开始无神论才成为科学比较考虑的一个可能性。那无神论之所以出来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根据牛顿的物理学就认为这个宇宙如果有万有引力，有万有引力的话，如果宇宙有个中心点就应该把所有东西都吸引到中间来的。但是为什么宇宙是张开的呢？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它没有中心点。那物质的宇宙是无限的话，它就根本没有上帝存在了，因为上帝是无限的那么现在无限的是物质吗？所以物质才是最后的真理。然后这个大概唯物论的基础就从这里来，那个物质宇宙给认为是永恒无限的所以上帝就没有空间存在了所以无神论就随着唯物论而产生然后呢，但是到20世纪这个很重大的改变了，19世纪差不多慢慢都转到这个宇宙无限的看法，但是到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因为发现红位移的现象，这个哈勃望远镜在20年代发现红位移的现象，就是宇宙所有的星星都是它的光谱都会向红的方向移过去，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宇宙应该是在膨胀当中。如果宇宙是在膨胀当中那么宇宙就是不是无限的了，它是有边的，不过它也无界它有边它是有限的，而且它是有开始的。所谓有边无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Stephen Hawking 提过这宇宙有边无界是 low boundary 的讲法， 所以说好像我们在地球看不到地球的界在哪里，因为你怎么走都是拐圈子啊，所以找不到界。从一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无限的，但也不是真的无限，它只是找不到边界的一种情况。那么如果宇宙找不到边界，但是它是有限的，因为它有开始一直膨胀开去，如果这样的话啊，宇宙是有限的，而且它有开始的。那么当这个理论提出来，当时非常多人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根据无神论啊，如啊，他们不相信宇宙有起源，有起源就差不多等于信有上帝了啊。所以那时候人就反对这个理论的理由就是说，因为这样的理论很容易啊相信有上帝，所以他们假设没有上帝的话就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但是啊，到六十年代，当这个当美国的电话的天线发现了原来宇宙有弥漫在宇宙留下来的一种 cosmic spectrum radiation 啊，这种所谓宇宙背景的射线。那么这种背景的射线是应该是宇宙开始的时候留下来的一种痕迹，那种 information， 那种信息从宇宙开始一直留到现在。然后啊，就到1992年那个 George Wood 啊，很重要的啊科学家了，他就从那个宇宙背景的射线啊里面找到啊，用人造卫星观测找到一些 ripple， 就是一种波动。这种波动的存在是证明了宇宙起源留下来的痕迹给我们找到了，所以那是证明了宇宙的起源。那么这个是1992年给认为是最重大的一个发现啊，在人类历史中，因为我们终于证明了人类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是有开始的。如果宇宙是有开始的话呢，时间上它有个开始的话，那么上帝存在的问题就重新放在台上了。曾经啊，19世纪抛弃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上帝存在的讲法，就是宇宙是目的的，而且宇宙是有设计的啊。因为如果宇宙有设计的话，肯定就是有上帝了啊。但是如果宇宙没有设计，它只是通过无穷的时间不断碰而碰出我们这个复杂的规律，这是无神论的最基本的假设。但是如果宇宙不是有无穷的时间，它有开始的话，那么这个设计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当前我们发现这个宇宙啊，如果是啊，又好像我们那么复杂的数学啊，在我们现在宇宙存在，那生命会存在，那么多的条件的配合，如果要凭空出来的话，我们宇宙的年份太短了，我们只有151年，那么151年那么短的时间是不可能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数学出来的。那么啊，这是当前有关科学的发展到这个地步呢，那么和有上帝存在的说法是完全一致。因为如果有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宇宙应该有起源的，我们也可以推论宇宙是有很复杂的这个规律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所发现的情况就完全和上帝存在的这个想法是一致。所以从当前的科学角度来说，有神的可能性是远比没神的可能性大啊。另外就是宇宙如果开始的时候，从10^-43那一秒之后，规律才出来的啊。这个本诺科的时间那是10^-43秒之后规律才可以有啊，物质最基础的情况才可以有，时间空间才可以有。但是10^-43那一秒之前呢，就是黑洞的状态了，根本规律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规律如何从10^-43那一秒的时刻进到10^-43那一秒之后而产生我们这个宇宙那么复杂的情况，是在宇宙第一秒钟全都安排好所有的规律，才可以让我们现在地球存在，而地球那种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所有的条件能够配合的可能性，完全要靠第一秒钟安排好。所以这个宇宙有设计看来是非常奥妙的。但是如果这样也这个讲法跟圣经配合吗？圣经说6天造天地，圣经说6天造天地了就有一个科学家叫 Hughes Walsh 他就研究六天的问题呢，啊，他就发现六天如果说成是六段时间，就跟现在所谓进化所发现的整个程序是完全一致的啊。生病先从海中出来，然后到地上，然后最后是人啊。如果是六段时间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也有一个科学家写了本书叫《The Science of God》，那个叫 Schroeder。那 Schroeder 呢，他就提出就是这个宇宙啊六天的问题呢，事实上根据相对论是完全可能是宇宙只有六天的。如果根据相对论，不同的时空坐标是有不同的时间的算法，在地球算是啊151年，只是地球的坐标。但是如果以宇宙开始的坐标来算的话，它算出来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刚刚是六天。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宇宙一开始的时候，时间就好像啊光速一样啊，啊一到光速，在光速一样的速度，那么时间差不多等如零。时间如果等如零的话，那就差不多啊好久才一天。所以那里的一天就等如我们地球算的81年啊。如果这样的话，第二天呢它开始这个速度减慢了啊，那么那啊是第二天大概是41年。这样算上去，刚刚66天呢，就是157,500万年啊。所以他以这个算起来，刚刚是六天啊。所以这本书很有名，《The Science of God》啊。那么所以这个也跟圣经是配合的啊。现在科学的发现啊，那么也有一批科学家就讲到，宇宙可能是个 self-organized 的情况啊。他们也反对唯物论，也反对进化论，认为宇宙是有一种啊，好像能量的。最新一个研究就。认为宇宙是有记忆系统的，有 memory， 从开始到现在都有记忆，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都留在宇宙的 memory 里面啊，而且这个是有证据，就是最奇妙就是原来人的内脏是有关你的信息的，就是因为发现有些换了心的人啊，忽然之间他能够记得那个死掉那个人的所有事情，这个最奇妙的发现啊。他就是有个太太，她丈夫死了，就把心给了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当那个人迟来了，但是他感觉到我先生到了啊，他感觉先生进来了，所以先生死掉了吧、原来是那个人原来到过找不到他的房间啊，在医院里面和那个人来了跟他谈，忽然间讲起一句话，这句话是他老公常常跟他讲的啊，是有个特别意义的，平常没有人用的，但这个人忽然间用这句话，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是我老公用的，特有名词，原来她换了老公的心啊，这个人忽然之间老公的很多心思都在她里面啊。有一个人本来吃菜的，不喜欢吃肉的，换了心以后忽然之间很喜欢吃这个 Kentucky Chicken 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前那个人是喜欢吃 Kentucky Chicken 啊。所以这种发现呢也是非常奥妙，就是宇宙大概不是那么简单啊，是有很复杂的啊能量的信息在里面。那么根据这种说法呢，他们认为这种能量外信息就是上帝，但是我的看法就认为这不是上帝，这是上帝创造宇宙的基本的能力啊，在圣经叫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人观察宇宙都发现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好了，这是有关上帝存在的说法，就是有上帝存在呢啊，这个信念是跟科学跟理性所发现的完全没有矛盾，完全一致啊！而且我觉得信有上帝的话，我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最后来源的解析是最可靠的。要如果我只信有天道的话啊，那么天道是没情的，没有位格的。如果天道这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能够 manifest 这个宇宙产生人的话，人为什么是有情的呢？人为什么是有感应有位格的呢？那么我们如果这样推的话，作为宇宙最后的真理也应该是有情有位格的，那就是上帝啊。所以这样从理性的推论来说，有上帝还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对宇宙人生的解析。如果你不信有上帝，只信有道啊，那么道不能解释人的情的来源。如果你连道都不信，你只信有物质，物质根本就连秩序怎么产生呢？数学怎么产生都很难解析，但是有上帝的话，这些都可以解析了，数学的秩序的，还有人的位格，人的情等等都可以通过上帝做最好的解析。 好了，但是如果很可能有上帝了，但是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那么多宗教，可能释迦牟尼也是上帝派来的了，啊，穆罕默德也是，可能宾拉登也是他派来的，会不会？啊，起码宾拉登以为自己是他派来的，以为是上帝派来的人是很多的，也很多人认为自己练功已经到了超越到上帝的地步，有些人以为自己比上帝还高啊。当然，好像李洪志的说他是比天主还高的哈、啊，他已经到他说不能比的，天主的世界还是小的宇宙，他已经通大宇宙啊。这种说法都很多，但是我们最主要是需要有一个检查的过程。这很多人都 claim 他是可能最厉害的哈、啊，什么上帝来啦，练功到什么地步？但是呢，我的最关键要检查的，如果他 claim 这样的话，他既然宣布他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就要通过几个层次来检查，一个是有没有预言的应验，一个是他有没有神奇大能表现他真的是上帝。那么啊，我检查好像默坎默德原来是没有预言的，也没有也没有神奇的。他说我最大的神奇就是写《口兰经》，但是我就是要查《口兰经》是不是上帝写的。那么我要知道他是不是上帝写的话，最主要就是看默坎默德有没有神的表现呢、啊？默坎默德说我最大的神的表现就是写《口兰经》，要回到那里去。我是没办法通过《口兰经》来检查他，要么通过他来检查《口兰经》嘛、啊。所以这是一个 circular 的情况。所以回教来说，我是没办法用理性来检查他。那李洪志呢？啊，我也检查了，因为凡是有这样的，我都很尊重的来理解他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个比耶稣更厉害的来，原来耶稣是比较小的，上帝也比他小的，我还要看看他有没有能力吧哈、啊。这个最简单的检查了。那有没有预言讲他呢？那么没有。李洪志只提出一个 Nostradamus 的预言，预言说第99年啊，1999年7月，恐怖天王从天而降。啊，蒙古皇啊统治啊，以后大家都很快乐。好像这一段话，李洪志啊就说，哎，那是应验在我身上的，因为1999年七月刚刚哈、啊、是抓华伦功嘛，恐怖皇从天而降，就是抓他了啊。但是他后面他说啊，这个蒙古皇呢、啊，在中文呢，他翻成马尔什么斯的哈、啊，马尔啥斯还是什么啊？这个只翻音呢、啊。但李洪志也不懂英文，也不懂法文，他原文不懂，他看了一句以为大是预言马克思，说马克思让啊统治就让人很快乐啊，他说马克思共产主义带来很多假的快乐啊，他说这个预言是这样讲的。但是原来蒙古皇那句话原文啊，法文的原文就是阿提拉，就是匈奴皇打罗马的那一个，这个根本跟马克思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可能是预言马克思？然后说恐，而且是这个99年七月，是不是1999年是很难说的？有人说是2001年啊，七月实际上是九月，在法文他们说，所以呢啊是2001年九月，恐怖环从天而降，就是飞机一碰那个World Trade Center 的倒下去。有人说这个预言是随便你怎么解，而且恐怖环从天而降呢、啊，你也可以怎么解呢？这如果共产党也相信这一套的话，他说恐怖还是李洪志了，他就以为自己从天而降来搞我们，所以呢就引起我们很乱，幸好蒙古皇继续统治，就是江主席还在，大家不是很快乐吗？那共产党也可以这样解释的嘛，所以这样你随便解的就不能算是预言的应验了。好了，如果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呢，就非常不同。耶稣基督 有关耶稣基督在旧约圣经有起码有48个预言啊，包括他在伯利恒出生的，他会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他会手脚给加而死的，他是给30块钱出卖的，很多具体的事情，耶稣的一生，连他埋在什么坟墓都有预言，而所有这些预言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就是圣经说这是未来的救主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就奇怪了，如果有48个预言全都应验的话，那就不简单了。那么这种预言的应验呢，有一个美国的科学会主席叫 Peter Stoner， 他领了一组人来研究，这个预言应验的可能性有多大。从化人率啊，结果发现应验的化人率是大概是10的负181次方， 这个机会根本不可能凭空巧合可以应验啊，所有预言在一个人身上，但现在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啊，耶稣不但应验过去的预言啊，预言是代表一个超自然的东西了啊，这个超自然东西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自己有没有神奇奇事呢？那么啊，我也比较一下了，穆罕默德没有的啊，他说上帝来临的时候，他就忽然真啊，有话了，阿拉真神来话，大家写啊，而且到时候还没有纸，随便拿一块板啊，一块树皮啊，啊，一块石头就写下来。后来把树皮石头合起来变成《可兰经》啊，把那些字写出来。那么他正要流口水的，据说他眼睛翻上来啊，就那时候就阿拉真神有话来。那么有专家就说，这个好像是发羊掉的一个现象啊，不过。伊斯兰教徒是不相信的，但是我如果我研究这个，我也很难说这证明这是阿拉真。如果我进来，我说啊，那一个女的很漂亮的，上帝告诉我你要嫁给我吗？如果我忽然间讲，你怎么知道我是真还是假呢？啊，除非我忽然间这杯咖啡现在变成酒啊，我要神奇，这有点可能是真的，是吗？啊，但是穆罕默德没有。李洪志也没有，李洪志既然调病他也调不好啊。他说我现在不调病了，现在你要跟我练功，练功练好就是。那么练功好，根本练很多功都好的身体，所以呢也很难证明啊，他是有什么，他的功是什么宇宙来的大法啊，因为你练六通拳啊，也可以身体很好，你只要练功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肯定你身体好啊，所以这没有神奇发生了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神奇是不可思议的啊，好像啊一病赶鬼已经是很小的神奇，他大的神奇好像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就使人复活、平静风浪等等，所有这些都显明他有神的能力。那么我们要调查，就是那个记载可靠吗？那么我今天早上都讲过，调查的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说呢，耶稣是从预言的应验到神奇奇事的检查他都过关，如果他真的是神，他应该有这个表现，现在这些表现都是真的有的话，那么我信他是神呢，是完全符合理性的。他是神来到人间，他是上帝本身来到人间，他有上帝的大能。那么有关圣经的旧约等等的还有很多神奇，现在我没时间讲，我可能今天明天可能我讲的部分我会特别把现在一些新的发现来跟大家讲一讲，那都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好了，那么还有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神存在，那么为什么那么多苦难那么多罪的存在？那么我回答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你希望上帝是像毛泽东还是像华盛顿啊？如果像毛泽东的话，他是全能，他用他的权什么都管，你希望有这样的上帝吗？你现在你稍微睡觉，上帝打你一巴掌，你马上醒来，上帝说听到啊，你马上就醒。如果这样，你希望有这样的上帝吗？你希望上帝什么都控制你吗？你的心灵啊，灵魂一闪念，四肢一闪念，他不要会攻啊，不要畏师啊，每一个人都当雷锋如果这样，上帝如果硬要你这样，你当然是不过瘾了，是吧？因为人，上帝创造人最特别，就是有创造性的，而且能爱的。创造性和爱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有自由，才可以有这样的表现。那么所以人也通过一个过程把他的创造性把他爱表达出来，所以上帝给人创造给人自由。那么有了自由但是有自由的话，他就有个可能，就是不爱上帝。他用自由选择和上帝的跟上帝无限的这个关系切断了如果一切断的时候，人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里面，人一进到自我中心和上帝分开以后，他的创造力跟他的爱就会歪曲，成为很多罪恶的出现。而罪恶是什么？罪恶就是一种善的或者是完美的亏损，完美的亏损 这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完美的，亏损的是 privation 啊，这是把这个原本好的东西扭曲的，或者把它弄坏了。所以上帝没有创造罪啊，啊，罪不是上帝创造，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完美，但是完美给亏损的时候就产生罪。那么怎么叫亏损呢？啊，英文是 privation， 这是著名的奥古斯丁提出来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 privation 英文的中文呢是用亏损翻得非常好，要亏这个字中文是很有意思的。我说啊，最近你常常上厕所啊是肾亏了啊，啊，亏就是原本的功能坏掉啊。从前我们有一个老师叫陈光软啊，他很喜欢上厕所了，我们到厕所总是看到他，所以后来把他改名字改成庞啊，叫他姓庞啊，庞光软啊，说他哈。我们都说他是亏的，这个很亏。那么这个亏损呢，是原本的功能给破坏了。就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啊，那个 Thomas Aquinas 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也很好，他说是好像盲了眼睛啊，这个瞎眼啊，眼睛瞎眼就是一种亏损的状态。眼睛原本是好的，可以看见，但是眼睛瞎了的时候。都看不见，好，罪就好像是这样的情况。人的心灵本来可以知道有上帝，但是他亏损以后，他不知道有上帝，啊，或者他的为善的功能亏损了，所以他的善行不出来，甚至他知道什么是善，这就亏损。那亏损呢？我们讲到都可以发现了，下面的人有不同的亏损啊，因为人有不同的性吧，本性啊。人有灵性的，就是他和上帝能够沟通的啊。人也有人性的，他有理性有道德的。人也有动物性，他喜欢吃还喜欢睡觉啊。那么人也有这个植物性，植物性就是往上生长。人也有物质性，物质性就是受地心吸引力吸在下面啊。那么我们讲话了，演讲看到上面就发现不同亏损。有些人是灵性很高的，一般听很感动啊，那就是灵性的。有一些呢不是很感动，但是他要写下来，他用理性来理解啊，这些有灵性。灵性可能不高，但是起码有灵性。有些人人性都亏损了，那就完了啊，他变成动物性，动物性很重要，到处看看那个女孩子漂亮啊，想想一会儿怎么到什么地方吃饭了，找个中餐店啊。那么如果连动物性都亏损了，只有植物性啊，那就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往上生长了，就是坐在那里睡着了，那是植物性。然后有一些植物性都亏损了，就只有物质性就受这个万有引力的吸引，就睡到躺下来的那就是什么都亏损掉了，那是。那么所以上帝是没有创造罪和事实上罪只是完美的亏损。但是上帝为什么容许人有犯罪的可能呢？最主要因为上帝创造人是有自由的所以有自由的话，人可以选择亏损他的完美，而把自己关起来，变成自我中心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最苦罪问题的最简单的解答。如果讲下去还有的，不如多讲一点吧。那为什么祖先的罪跟我们有关呢？很多人都问了，这个亚当夏娃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人类祖先事实上是开始了一种断了和上帝的亲密的关系的一种状态。罪不是一块坏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亏损的状态，就是原本灵性和上帝沟通的状态给断了。断了以后他的后代都是和上帝断了关系的情况里面活下去，这个叫原罪。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好像有两条鱼，那两条鱼都是非常的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在这个大海，在这个爱的大海吧但是两条鱼忽然间想我们不如自己做一个大鱼缸给自己住不理这个海了。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大鱼缸，就隔开整个海，然后他就只是在这个封闭的鱼缸里面生活，但是鱼缸很大，他也以为很好了，但是他的通知到这个海的爱哪里去。那么他的后代都是在鱼缸里面出生，所以他的后代也都全都在鱼缸里面 啊，就通不到这个大海。这是大爱的大海啊，这爱的主人呢，啊，主宰呢，就很希望让那些鱼啊知道你在鱼缸里面呢，啊，变成常常在里面争来争去，不如打开那个鱼缸给你看看外面还有个大海啊。但是他们怎么让他们知道呢？那个海的主宰就变成一条鱼啊，啊，就突破这个鱼缸啊，打开一个窗口，然后进来和那些鱼沟通，告诉那些鱼外面还有个啊大海。然后那些鱼不相信啊，他就把五条那种啊虫啊啊那种啊沙虫啊给鱼吃的啊，五条沙虫就喂饱了5000条鱼啊。啊，结果其他鱼就很奇怪，有一些死掉的鱼，它吹一口气就复活了。后来呢？但是那时候鱼的世界建立有政治的权利，就很怕这样的鱼出来啊，搞乱了他们的统治，所以就把它弄死了，就放在锅上啊啊煎了，煎死了它。但是想不到3天后啊，它又复活了，让其他鱼都看到。啊，看到他的鱼的，看到他的那些鱼就跟他到那个窗口，看到外面，哇，还是很伟大的一个大海，原来那么美丽的啊！然后这一条鱼就出去了啊！我再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回来告诉其他的其他鱼，在其他这些鱼回来告诉其他鱼了。其他鱼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可能是心理作用啊！啊，可能都是啊你想出来的了，有证据吗？啊，有没有科学的根据？”啊，但是呢，那些看过的说那是很喜乐的，你看到就知道。如果你伤心，你把尾巴举起来啊。那么有些人把尾巴举过了，都也那些鱼的带他看到，你看外面多美的啊，那么尾巴又回来叫其他鱼把尾巴举起来了。也有很多鱼我就是不举，我就是问有科学根据吗？然后就变成一直下来的故事啊。啊，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理解所谓罪的遗传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啊来明白了，所谓罪啊是这样一种状态遗留到我们现在。好了，我这是三个大问题的基本的方法啊，基本的方向我们解析了啊，就啊。好啊，一开始几个问题都已经差不多都用尽所有时间了。他说你有没有问过中国有关官方对啊出庭聚会的压力和迫害啊啊家庭教会啊。那么啊我是当然不能很直接的跟官方谈了，我们是暗示啊，我是啊第一次到国务院对话的时候，要我对中国提过很多意见，那么他们的领事觉得很多意见虽然是好的，所以说你不如你直接去讲，比他们转说更好，因为他们转说呢影响不是很大，所以直接就介绍我去国务院。那么第一次见面，我也先啊承认自己基督徒了，我不要骗中国啊，我一切都光明正大，不是偷偷回来干不可见人的事。那么啊，他也本来不完全知道我是基督徒，只知道我是一个传媒人啊，有很多评论的在海外。但是他你是基督徒，那么你们对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就问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啊难的。我也没有想到他问的那么直接啊。那么我就回到了一点，后来我回来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建议书。那建议书啊，我就说家庭教会的存在常常是西方批评中国的理由，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好像还不能有什么出路。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有西方不再骂中国了，事实上先理解家庭教会，你要知道家庭教会不是啊政治上反对中国，也不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啊，他们只是不太愿意把自己加到这个三智会里面，主要原因是上次会过去曾经有些恩怨，和他们之间有些恩怨啊，就是共产党建政初期通过上次会来统一众教会，那么有些是领袖的都可能对其他一些领袖不好的，其他领袖就不听他了而且在过程里面他们信仰上有不同的方向，所以不同信仰也很难一起， 这个不同信仰，你们以为都是基督教都一样的，但不是的，好像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修正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新马克思主义。那么叫马克思主义的人跟修正主义的人一起，当然也是他们不容易在一起，所以家庭教会在这方面还是一定啊不愿意。但是我相信家庭教会他愿意独立来注册，不只要你分开登记就可以了。有的有一个福音派的上帝会，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那么我就有这个提议，后来半年之后我再去了，他说你的提议我已经发了一个内部参考，是一个机密文件给所有高干来看，那时候我还不完全明白啊。后来到前两天前两个礼拜，朱镕基说现在家庭教会可以独立登记啊，就不需要加入三次教会。那么原来我那时候大概一年前这个建议书他把它全约是有意思的，所以看看反应如何。因为如果他们谁提出来，可能将来有人批评都有问题，我提出来都没问题，因为我是海外的，所以他先用海外的意见来试一下，然后发现可行啊，没有人太大的反对，那么就推动了这个说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和中国的交流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啊，中国有些想试一下新的东西，先找你来讲一讲看一看啊，好像在一个高级党校请我们这些不是共产党徒来讲一讲道德教育，看看反应如何，没问题的可以再叫。后来又不叫了，可能有点问题，有人有意见了，那就没问题，反正错都只是我错嘛，我就跑了啊，然后回到外国去了啊。所以很多东西想试一下，找我们来试一下吧，我是很愿意啊，为中国做这个事情啊。什么你觉得比较难的啊，叫我先来讲啊，当然可以。所以人权方面我也是讲，他们也是很有兴趣的，所以等等这些都是我现在可以做的哈。那么你在中国知识分子交谈当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我看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一直在提高。那么过去我们回去是比较优越的，因为我们多读几十年书嘛，他们停了20年了重新开始追上来。那么我们又懂英语，又懂中文我又懂中国古文，也懂英语，当然是比较优越的但是过了10年以后，你发现英语水平全都追上来德语水平也好了，开始他们外国哲学都追得很快然后中国哲学方面他也追得很快，他们所有已经到现在已经根本很多好像我们这种人文学科的好知识分子已经出来一大批的年轻的人。那么我现在我也没什么优越的地方了我唯一就是因为我中国古书还比较容易看得懂，因为很多人看古书还不一定很好的，我唯一优越是在这一点，不是在英语了，英语他们都懂。而且另外比较优越一点，可能在海外看西方的材料早一点，早他一两个月而已那么所以等等呢，我是可以最前线的西方材料可以给他们其他们都追上来，他们思想能力都是很厉害的。然后知识分子那么那些还愿意当知识分子的一般都是比较有理想的，否则都去下海去了那些有理想一点的他们都希望把中国搞好，所以他们都很用心好像我们这种支持的人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是努力支持他们做得更好。但是我也想不到过去我回去都是牺牲的我们奉献的，我们带钱回去的现在呢好像中山大学已经说6年前你邀请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很贫穷，那时候我们才600块钱薪水或者1000块薪水那时候你帮助我们出国看一看现在我们可以回报了，因为现在有钱了，现在那个大学的钱不是政府给，而是因为他有一些学生出来赚了大钱他捐回去，所以他说现在下次你来我们有薪水给外国的薪水了这个我们真想不到到中国有薪水拿过去了他也不好意思发，因为他是有点钱，但是只是国内薪水，不好意思发给你外国的，所以他的做法就是你去买书，他一个学生跟着你买多少我们付那也代表他们的心意了现在他说 付外国薪水，哇，我高兴了，以后我可以不做工了，到中国照做。然后中国的改变你是不可思议的，他这种变化我是觉得不可思议。美现从前说美国两年回去都不认得中国，这样差了三个月就不认得了啊。而且中国发展之快是完全不可思议，知识分子的厉害也不可思议。所以现在中国快要出一些大思想家，应该是快有了，但目前还没有大思想家哈，但是什么时候出也应该快有了。要中国，全中国那么大，你要选一个中国小姐都已经打进第四名了啊，第一次就第四名啊。如果说她不是长错话，她可能还是第一第二了哈。那你要找最漂亮的人，全中国一定找到，十月三日里面找，你要找最聪明的人一定找到的啊。所以呢，中国这方面是，而且她人口之多，所以她人才之多，真的不得了，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啊，所以美国真的是有点怕中国了，啊，他不是怕中国的导弹啊，导弹呢，中国大概只有20枚哈，啊，但是中国人才越来越厉害这一点呢，而且中国人非常用功的，他可以非常大的苦都可以吃的，啊，现在在美国念博士大部分是中国人了，老外都不念书了，他们要吃麦当劳去了哈。那么所以这些的中文这个起来，当这个中文这个智慧跟他的勤劳啊一起起来的时候，有个好的环境，不用再打仗，也没有内斗的时候，中国的前途真的应该是非常好。但是我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是它变成一个强大但是没有人爱的一个民族了，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民族的话，那就很可怕了。因为市场经济走下去，慢慢这种自私啊、自我中心啊，慢慢就会出来。这一点在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好的地区，人的自私为了钱啊，钱变成他上帝啊，为了钱不择手段，所有的情况都出来。农村的人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农村贫穷啊，也他贫穷也很艰苦，所以啊，女孩子啊长大就送到城里面工作，到城里面不久就马上漂亮一点变成妓女了。不漂亮的就才在餐馆里面工作哈，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可怕的情况啊。怎么把农村问题解决了，然后让中国啊，让中文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啊，一个有精神文明的、有灵性的民族呢？我觉得我回中国最大的要做的是把爱的东西，把宽恕的啊、忠诚的啊、诚实的最美好东西。留一些给我遇见的人，如果那些是大学教授，他可以教给学生，如果我留给学生们，学生站了出来也是真的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有宽恕的人，这是我最希望做到的。所以我们回中国是不拿一毛钱啊，也不赚任何好处，只是牺牲的回去。因为我们要希望做成一个道德的形象，我们说道德教育，我们自己要有道德才行，我们不能只是讲一套做一套啊，讲就讲道德啊，一讲完了下去啊，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没有地方按摩按摩啊，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是要真的做出啊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比较有理想的、有牺牲的人，让中国里面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人是真的以这个角度来做事的啊，雷锋还是真的存在的，虽然这个雷锋移民了 雷锋移民了，事实上是国内说的啊，有人说雷锋到哪里去了，有人说雷潜了，哪来雷锋啊，另外一个说雷锋移民去了啊，中国没有雷锋那么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我的理想就是不单我一个，最好我也带一批人啊，我也把一批教授团集合起来，全都无条件的去爱中国，无条件的帮助中国啊，不拿任何报酬啊，因为同胞已经受苦太久了，整个150年来只有最近这8年才是中国人稍微好一点的时间啊，而且还只是远还好，不过已经是100多年唯一的好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希望更好，而且好的时候是有仁爱的、有宽恕的、有忠诚的这样的一种民族啊，所以我觉得以基督的精神，就以这个精神回去把这种最美丽的东西留下来。 好，那么你是怎么样接受主的啊？那他的动力是什么啊？然后另外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练气功啊？好像这些问题啊。那么我接受主的过程是这样的，我接受的过程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是最精彩的部分啊。在前面还有个阶段，就是当我遇见基督徒，我是思考从理性去检查，但是我有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宇宙应该是有上帝存在的，这个感动就是上帝好像放在我心中，要我不断的不断的要找到他为止才满足。然后我看约翰福音里面真的很清楚，耶稣基督正是上帝本身啊，但是我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宗教的难题啊，我都也相信其他宗教的，那怎么样啊？结果有一次我就跟一个人就是那个带我去召回那个中文系的才子啊，就我跟他讨论了，我说你们基督徒当然都有很深的体会有关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有嘛，我们练功也有体会的啊，我们都有神秘经验，都好像跟宇宙同为一体等等，跟你们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吧。但是他就回答我，他说耶稣基督和我的关系就不是那种神秘的经验，神秘经验是有了一下又没有的，但是他说耶稣基督是每一天与我同在，每一天啊跟我同走人生的道路啊，神秘经验真的你可以看到。